会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9年6月7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是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古丽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正式辞任保守党党魁，前伦敦市长约翰逊有望接棒。习近平定于今天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表演讲，习近平的评语近人俄文版在俄罗斯开播。新疆穆斯林在停车场祈祷庆祝开斋节。孟晚舟引渡美国案法庭宣布明年1月展开聆讯。蔡英文和赖清德明天将参加党内初选，在电视政见会上正式摊牌。蓬佩奥将访曼谷参加东盟会议，抗衡一带一路。日本原大学副教授因为涉嫌与恐怖事件相关遭到美军拘留。美墨边境危机严重，五月偷渡客激增 32%， 创13年来新高。墨西哥宣布将在边界部署6000名边防军堵截移民潮。在巴黎圣日耳曼效力的国际球星内马尔受到巴西警方的传讯。2019年世界杯女子足球赛今晚在法国开局，法国队与韩国队踢首场比赛。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特蕾莎梅今天6月7日正式辞任英国保守党党魁，但她将留任首相，至选出新党魁接掌首相之职。前伦敦市长约翰逊被看好，请听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直至目前，虽然陆续有意参选接棒英国首相职务的有11人，但其中最被看好的是前伦敦市长约翰逊。约翰逊是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胜利的最大推手之一，因此如今他有充分的理由成为特蕾莎梅的接班人。约翰逊被特蕾莎梅任命为外交部长，但他不断地批评特蕾莎梅与欧盟的谈判战略。他在离开特蕾莎梅的内阁前不断地主张要强硬脱欧。这位政坛老手很有人群魅力，54岁的约翰逊受到保守党基层民众的支持，但是除此阶层之外则人气比较弱，因这些人指责约翰逊弄出许多乱子以及讲一些外行的话。他曾宣布英国无论取得或不取得欧盟的协议都将脱欧。不过法国世界报指出，就在辞职宣布的前一天，反特朗普的极力主张英国脱欧派的英国国会议员法拉格的选区选民已经成立首相智囊团，这也增加了脱欧英雄人物约翰逊的胜选几率。
以上是珍妮特的介绍。另据法新社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特蕾莎梅卸任之际呼吁英国翻过与间谍案有关的一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今天6月7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表演讲，俄罗斯总统普京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出席这次演讲会。法新社说，这是在中美贸易战之际，北京与莫斯科面对华盛顿展示中俄的紧密经济关系。习近平将在这次演讲中谈到中方对可持续发展的看法，并表达中国愿意同各方合作，共同支持多边主义的意愿。另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访俄之际，俄语版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6月5日在莫斯科正式上线开播。这个周末是全球穆斯林庆祝开斋节的日子，穆斯林信徒按照传统会前往清真寺祷告。法新社今天发自新疆和田的报道进一步确认了此前的传闻，新疆数十家清真寺被摧毁，导致信徒们无处祷告，甚至不得不在停车场祷告。请听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法新社在地球联盟组织的协助下找到了新疆地区30座被摧毁的清真寺的遗址，另有6座清真寺虽然建筑依然存在，但是清真寺的寺塔以及拱顶已经消失，建筑已被用于其他用途。位于新疆和田市的哈伊特卡清真寺，据信徒介绍，曾经是一座十分壮观的清真寺，但是今天已经被夷为平地，成为一座停车场。附近的一座小学张贴着为党教育群众的巨幅红色标语，学习的学生们必须通过人脸识别扫描才能够进入四周都是铁丝网的学校。一位商人叹息说，这里曾经有很多信徒前来祷告，尤其是穆斯林斋月期间。法新社记者在和田地区参观了多家清真寺旧址，发现其中多家已经被改造成花园以及停车场。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一家维吾尔维权组织谴责北京当局试图抹杀维族文化，新疆当局拒绝就此回答法新社的提问。而在没有被摧毁的新真寺，信徒们必须通过安全检查才能够进入寺内，寺内到处都是视频监督仪。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维族人向法新社表示，他现在已经不再去新真寺了，因为他害怕。法新社记者在和田地区逗留了一周，发现当地留胡子的人十分罕见，也没有佩戴头巾的妇女。斋月期间餐馆照样开张，周五晚上按照惯例是穆斯林祷告的时候，但是和田市唯一的一家清真寺却在日落之后就关上了大门。喀什地区的伊德卡清真寺是新疆地区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周三是斋月结束的日子，信徒们在警察们的监督下秩序井然地排着队。喀什拥有150多座清真寺，在当地政府代表在场的前提下，一位伊玛姆向记者表示，这里的清真寺没有一座被摧毁。记者在喀什南部的一家清真寺内看到习近平的巨幅画像被悬挂在墙上。就在北京大规模摧毁维族文化遗产的同时，6月3日至4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巴黎召开了首届中非保护文化遗产论坛。中国政府邀请了数十位来自非洲国家的代表，并且计划在保护文化遗产领域向非洲提供大量的资金以及技术援助。
以上是杨梅的介绍。加拿大温哥华法官6月6日开庭表示，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财务长孟晚舟应否被引渡至美国，以面对违反制裁伊朗规定的指控一案，将于明年1月20日展开聆讯。孟晚舟本人并未出庭。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两名候选人蔡英文与赖清德明天将参加党内初选，在电视政见会上正式摊牌。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民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民进党总统初选党内竞争激烈，历经5人小组2个多月协调不成，蔡英文跟赖清德终于面临摊牌，两人将在明天举行电视政见发表会。赖清德将如何攻击蔡英文3年多来的国政表现，蔡英文又会如何攻击他曾经任命的行政院院长，成为瞩目的焦点。接着民进党将在下星期一，也就是6月10号起到14号举办总统初选民意调查，各方预估最快在星期三，谁将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就可以揭晓了。民进党去年底地方选举大败，全台22个县市原有13个由民进党掌控，选后只剩6个，国民党则掌控了15个县市，南瓜超过2/3的县市长席次，加上国民党高雄市长韩国瑜刮起的旋风，让蔡英文的民调支持度远远落后。民进党内独派未免明年初总统选举失去江山，全力支持赖清德参加党内总统初选，要把蔡英文拉下马来。这两天还发表公开信，要蔡英文知所进退，呼吁他可以休息。另外，国民党的党内初选也爆出了震撼弹。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昨天和党内提名小组会谈时，首度表明将不参加党内初选。他批评，与其参加奇奇怪怪的初选，不如勤走基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赢回中华民国而努力。一般认为，王金平在中南部的支持力量已经有些倒向韩国瑜。再加上6月1号，韩国瑜在总统府前广场造势成功，吸引30万以上的群众聚集，声势所向披靡，因此选择退出初选。国民党预计在下星期一公布初选名单，王金平退出之后仍有5位参加初选。目前民调支持度较高的是韩国瑜跟郭台铭，另外3位是朱立伦、周其伟和张亚中。未来国民党也将透过政见会跟民意调查决定国民党将推出的总统候选人。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墨边境 移民危机严重，五月偷渡客激增 32%， 创13年来新高。请听法广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随着逃避贫穷和帮派暴力的中美洲民众如潮水般涌到美国寻求庇护，五月间在美墨边界被捕或被拦下的非法移民超过144,000人，比四月暴增 32%， 创下13年来最高纪录，而且这一浪潮进入六月后丝毫未止歇。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CBP 说，这些人大多数是来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包括约57,718名儿童，几乎是一年前的三倍，而 CBP 已经没有经费和资源照顾这么多人。 CBP 说，我们正处于全面危机，整个系统已经崩溃。美国指责墨西哥助长非法移民潮，特朗普总统扬言，墨西哥如不阻止非法移民到达美国，将对墨西哥消美产品全面加征关税。有官员说，进入本会计年度八个月来，已经有67,700人非法进入美国，创下200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当年偷渡美国的人大部分是来自墨西哥的单身男子，现在却是中美洲人携家带眷涌入，而且成群结队。五月29日就有1036人集体闯关。世界各地民众也加入涌向美国南部边界的浪潮，上周就有117名来自非洲南部的无证移民在德州边境被捕。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另据法新社消息，墨西哥为了平息特朗普对墨西哥非法移民潮控制失控的愤怒和逃避美国的关税制裁，周四宣布将在美墨边界部署6000名边防人员堵截移民潮。为巴黎圣日耳曼效力的国际球星内马尔受到巴西警方的传讯，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现年27岁的巴西足球明星内马尔因遭一名年轻女子指控其性侵，造成国际舆论沸沸扬扬，目前正处于其职业生涯的低谷。尽管形象严重受损的内马尔矢口否认这一控诉，但万事达信用卡还是决定取消原定与其签订的一项广告协议。此外，为巴黎圣日耳曼足球队效力的内马尔祸不单行，巴西警方当地时间周四在里约传讯了内马尔，原因是他擅自在社交网站上传播指控其性侵女子的照片，这一做法可能会造成其至多被判入狱5年。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今天巴黎时间周五早上发自巴西的报道，指控内马尔性侵的年轻女子在接受当地电视媒体采访时表示，她被迫与内马尔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发生了性关系，但她目前暂时还没有回应圣保罗警方的传讯。
以上尼古拉的介绍。各位听众，日本原大学教授因涉嫌恐袭案遭美军拘留，请听楚良一的报道。
据日本 FNN 电视台报道，3年前涉嫌与在孟加拉国杀害包括日本人在内的22人的恐袭事件相关，一名原为日本立命馆大学的副教授的男子在伊拉克被美军拘留。2016年7月1日晚，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一家餐厅，武装团伙持枪在店内扫射，全副武装的男子劫持了人质王抗，包括7名日本人在内的22人在这场恐袭事件中丧生。曾在日本生活过的孟加拉国人副教授迪本·塞杰特·蔡瑞德被疑为是伊斯兰国中的重要人物，具有日本和孟加拉国双重国籍，他被疑曾劝诱这次恐袭事件的实行者参加恐怖组织，还被疑帮助2名极端分子经由日本前往土耳其等。此人在2002年到日本立命馆大学留学， 2005年左右与日本女性结婚，2008年前后从印度教改信伊斯兰教，2015年底与家人一起前往保加利亚后失踪。据说经过一些国家后，到达当时伊斯兰国统治下的叙利亚北部。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国要闻解说，请听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周三抵达莫斯科访问的中国主席习近平今天要前往圣彼得堡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这是习近平首次出席曾经被称为是俄罗斯的达沃斯的经济论坛。随同习近平访问的是一个由1000多人组成的庞大的经济代表团。如果说周三抵达之后，习近平在莫斯科的系列活动更加侧重于提升中俄双方的政治合作关系的话，周五习近平访问的侧重点则是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据介绍，习近平今天将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开幕仪式，并且发表有关可持续发展以及发展多边外交的演讲。中俄双方在庆祝双边建交70周年之际，特意签署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如果说美国特朗普政府这一共同的敌人是中俄关系日益靠近的话，双方在经济以及外交领域也同样存在诸多分歧。我们综合各方的评论与分析，向大家做一个综述。首先，在经济领域，在美国以及欧盟的封锁政策之下，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已经今非昔比。在连续多次发生西方投资者与莫斯科的司法纠纷之后，俄罗斯的外国投资总金额急转直下。2018年，俄罗斯的外国投资总额仅为80亿美元，同2017年相对比减少了3倍。俄罗斯今天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仅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广东省的经济产值。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第四次上任时，曾经提出了涉及金额数千亿欧元的雄心勃勃的全民规划。然而，观察家们认为，倘若继续上述趋势，普京总统制定的3%的经济增长目标很可能难以兑现。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民意支持率也开始逐渐下滑，普京因此急切期待来自中国的投资。虽然中俄双方在克林姆林宫签署了一系列的经贸协议，然而到目前为止，中方的投资金额依然十分有限。不过，复兴资本的首席经济师查尔斯·罗伯逊预测，在未来的几年内，中国将大规模扩大对俄罗斯的投资，尤其是同一带一路规划有关的投资。他认为中俄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开发将是中方投资的重点，该管道按计划将从今年年底12月份开始向中国提供天然气。该项目的合作企业是俄罗斯天然气集团以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麦考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克里斯·威弗则认为，今天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状况充分显示，今天的世界完全被一分为二，一边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英国女王在伦敦，而另一边则是中国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法新社评论说，尽管欧盟今天依然是俄罗斯的第一大投资国，远远超过美国与中国，然而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紧绷的今天，中俄之间的贸易金额直线攀升，去年双边贸易金额增加了1/4，达到1000亿美元。不过，中俄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似乎也并非是完全对等的合作。多位观察家都强调指出，在经济领域，中方很显然占有优势。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希利尔·布雷先生就认为，中国要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就不可能与俄罗斯保持对等的合作伙伴国关系。这一点从中俄有关天然气价格谈判中就可见一斑。中国在上述谈判中完全占据优势。同样，在中俄各自与美国的对抗关系中，俄罗斯方面完全是被动地接受来自美国的攻击，而中国方面则试图加以反击。 布雷先生特别强调中俄在军火贸易领域所可能出现的分歧。中方仿造的俄罗斯战机形状逼真，已经到达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这必将引发俄罗斯军火商的反弹，而军备出口占据俄罗斯总出口金额的10%。最后，布雷先生认为，在外交领域，中俄虽然在诸多方面立场一致，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中俄并没有同样的战略利益。例如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国的盟国是巴基斯坦，俄罗斯则是印度的武器供应国。同样在中东地区，在叙利亚，俄罗斯的某些立场并不赢得中方的支持。最后，中国的一带一路规划重点绕过俄罗斯，途经中亚，很可能会逐渐使俄罗斯边缘化。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从习近平访问莫斯科看中俄关系是杨梅编播，要感谢绿地病人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6月7日星期五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主要聚焦两大话题。费加罗报突出关注盟军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活动在法国展开，法美两国总统隔至前嫌，一致强调将两国连接在一起的共同价值观。解放报、十字架报和人道报共同关注的话题则围绕女足世界杯在法国登场的消息展开。6月6日，盟军诺曼底登陆迎来75周年，这一事件标志着二战的重要转折。为纪念此一历史事件，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伴随下出席了纪念活动。费加罗报报道指出，不要忘记过去，以避免那段悲惨的历史再次重演。周四，丘吉尔曾经讲过的这句至理名言盘旋在诺曼底的上空。一个接一个的纪念仪式，一个接一个的演讲，迅速引起共鸣，甚至政治色彩。首先，法国总统得以有机会向卸任的英国首相道别。此外，在去年11月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百年纪念活动中，不欢而散的美法两国总统的重聚备受关注。马克龙与特朗普纷纷利用此次相逢传递了明确的信息。法国总统率先提出多边主义的主张，敦促法国与美国遵守诺曼底诺言，永远不要中断自由民族之间的联盟。正在为投身下届总统竞选活动做准备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将发言重点聚焦美国国内。他表示，如今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法美两国总统肩并肩地观摩了两国空军的表演活动，随后举行了会晤并共进工作晚餐。特朗普赞扬了将两国连接在一起的特殊关系，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伊朗、贸易及气候等问题上仍存有分歧。就在纪念盟军登陆诺曼底75周年的纪念活动如火如荼地在法国展开之际，俄中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了会晤。费加罗报在一篇发自莫斯科的报道中指出，西方国家领袖云集英法两国出席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纪念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却在莫斯科会见了到访的中国主席习近平。习近平开始了对俄罗斯展开3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一次以熊猫外交来对抗军事记忆之旅。在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活动中受到冷落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了中国主席习近平的友好表示，似乎是为了显现正在兴起的与美国丛林抗衡的第三股力量，即北京与莫斯科轴心。这是受到两名寡头资助的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及新闻社披露的信息。从中国方面而言，恰逢天安门事件30周年，俄罗斯媒体对这个日子几乎保持了沉默。周三晚间，习近平在莫斯科大剧院出席了一场庆祝俄中两国建交70周年纪念大会，并观看了演出。此前，习近平与普京一起参观了刚刚接受了来自北京的2只大熊猫的莫斯科动物园。周四晚间，两国领导人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再次会晤。普京表示，俄中两国双边关系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 费加罗报指出，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中两国关系得到巩固。短短数年间，习近平与其最好的朋友普京会面次数高达近30次。华盛顿面对北京发起的贸易和外交冲突，进一步加强了俄中关系。无论是针对伊朗核问题还是叙利亚冲突，北京与莫斯科均在联合国安理会采取一致立场，两国对其他一些事务的处理也保持一致。周四，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宣布签署了新的合同，将在中国北部徐大堡核电站开发新的核电项目。去年，俄中两国贸易增长25%，达到1080亿美元。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首先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民峰，这两天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再度传出可能与中国大陆建交和台湾断交的消息，在台湾引起高度关注，台湾是否再度面临友邦断交的威胁呢？
啊，是。这次的讯息是来自所罗门时报。在6月5号，所罗门时报在它的网站头条区放置了一篇报道，那题目就说100天内决定是否与台湾断交。那文章里面就提到说，所罗门群岛外交部长马内列他提到说，是否将外交承认从台湾转向中国大陆啊，将在接下来的100天内给出答案。马内列说，这是一项主权决定，是所罗门群岛政府关注的问题，那政府正在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评估，以便政府核心成员跟内阁能够充分了解这件事，将在未来的100天内做出决定。
大约半个多月之前，所罗门群岛就曾经传出类似的消息，当时台湾外交部很有信心地说明台湾和所罗门群岛外交稳固，到底双方的关系真的这么稳固吗？
是，那个时候啊，大约是5月中旬，也是所罗门的一份报纸叫《所罗门新报》，曾经在头版报道说，有两名来自所罗门群岛最大省份的议员领衔施压，要求总理索加瓦雷在6个月内跟中国大陆建交，否则的话将对他提出不信任案。而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苏加瓦瑞日前接受访问的时候也透露，他说中国目前正在积极挖角所罗门群岛，他正在考虑和中国建交。那当时台湾的外交部的说法是说，这一届所罗门群岛的国会还是多党林立，内阁也是多党联盟，难以形成共识或是政策，那只是部分议员的意见，多数议员仍然支持跟台湾的外交关系。
现在所罗门群岛外交部长马内列说，是否将外交承认从台湾转向中国大陆，将在接下来的100天内给出答案，这次台湾方面有什么说法吗？
啊，是。针对这次马内列的说法，台湾的外交部说，台湾跟所罗门群岛的外交关系啊，在该国历届国会大选的前后，经常就成为公开讨论的议题之一。那这次所罗门群岛选举仍然是以联盟的形式共组政府，并没有单一政党掌握绝对多数的席次。为了考虑部分执政联盟成员的意见，所以总理苏加瓦瑞会做出相关的谈话，并且跟大家相互协调，这是民主制度的一个运作常态。那至于为什么说100天内做成决定呢？台湾的外交部解释，为了一展施政的新气象，所罗门群岛政府制定了一个百日政策，目标是在于带动国家整体发展，内容包括各领域，比方说外交层面啦，还有各个发展伙伴的关系。100天呢是一个整体的承诺，并不是单独针对跟台湾的外交关系。
据说美国和所罗门群岛的周边国家对于所国的外交动向也很关切，甚至采取具体行动争取所罗门群岛不要和中国大陆建交，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近年来在南太平洋地区动作频频，有很多的国家都仰赖中资发展经济，建设基础设施。为了对抗日益增强的中国势力，澳洲啊、美国啊等等，有好几个国家都力图巩固跟大洋洲邦交国的邦谊，确保这些国家不会转向北京。 所以澳洲总理莫里森这个月二号访问所罗门群岛，为了要抗衡中国崛起的影响力，他当场承诺将援助所罗门群岛2亿5000万澳币，大约相当于1亿7400万美元，都是希望这些小国不会转向中国大陆。那这也说明所罗门群岛确实是有转向的压力。所罗门群岛的国会目前共有50个席次，目前所国政坛包含内阁成员在内的议员支持维持跟台湾关系的还是占多数。所国总理苏加瓦瑞抗力日前还率领内阁成员出席台湾海军敦睦支队军舰上的酒会，所以双方的关系应该还算稳定。不过我们也知道，自从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的关系恶化，台湾的邦交国已经从22个减少到17个。如果未来两岸关系不改善，在国际外交战场上，台湾继续面临断交压力，恐怕也将是常态。
好的，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下个星期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3:30，北京时间是9:30。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正式辞任保守党党魁，前伦敦市长约翰逊有望接棒。习近平定于今天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表演讲，习近平的平语近人俄文版在莫斯科开播。新疆穆斯林在停车场祈祷庆祝开斋节。孟晚舟引渡美国案，法庭宣布明年1月展开聆审。蔡英文与赖清德明天将参加党内初选，在电视证监会上正式摊牌。蓬佩奥将访曼谷参加东盟会议，抗衡一带一路。日本原大学副教授因为涉嫌与恐袭事件有关遭到美军拘留。美墨边境危机严重，五月偷渡客急增32%，创13年来新高。墨西哥宣布将在边境部署6000名边防军堵截移民潮。在巴黎圣日耳曼效力的国际球星内马尔受到巴西警方传讯。2019年世界杯女足今晚在法国开局，法国队与韩国队踢首场比赛。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三警告说，当前已经实施的以及威胁将要实施的美中关税措施可能会导致明年全球经济产出减少 0.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干事拉加德5号呼吁20国集团加强合作，消除经济增长障碍，缓解贸易紧张局势，共同促进全球经济更强劲、更持久和更包容的增长。拉加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网上发表文章说，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势头可能正在企稳，但是面临很多发展障碍、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中期经济增长前景不佳。他尤其指出，当前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引发更多担忧。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损害经济增长和就业，而且增加相关的商品成本，对低收入家庭造成更大伤害。他呼吁取消加征关税，并且在未来避免任何形式的贸易堡垒。路透社报道说，拉加德在给一封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的短信简函中说，对中美两国间的所有贸易征收关税，比方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的那样会造成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蒸发约4550亿美元，这一损失比 G20 成员国南非的年度 GDP 还要大，这些都是自己造成的伤害，必须加以避免。拉加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博客上一篇文章贴文中说，如何避免消除最近实施的贸易壁垒，避免任何形式的更多壁垒。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美国关税和中国迄今采取的报复性措施，包括最近美国将2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清单上的美国关税提高到 25%， 可能会使2020年的经济增幅减少 0.3 个百分点，其中一半以上的影响来自对企业信心和金融市场情绪的负面冲击。事实是，保护主义措施不仅损害了经济增长和就业，而且降低了可贸易消费品的可承受性，对低收入家庭造成了不成比例的伤害，拉加德表示。贸易紧张局势已经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19年经济增长预期较4月份下调 0.4 个百分点到 3.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即将发布的数据表明，由于中国采取了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经济刺激措施，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将温和回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为 3.6%， 但是表示这一前景容易受到贸易紧张局势、英国退出欧盟的不确定性、阿根廷和土耳其等一些面临压力的经济体复苏前景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如果经济增长放缓，政策制定者应该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包括采取果断行动，在拥有可用资源的国家放松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如果全球的政策反应同步，并且配合以旨在提高经济效率的结构性改革，这些措施将更加有效。拉加德还主张加大努力，强化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特别是在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贸易方面。他援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从长远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为全球 GDP 增加约3500亿美元。新华社报道说，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6月8号到9号将在日本福冈举行。拉加德说，二十国集团政策制定者的当务之急是缓解当前贸易紧张局势，同时加快国际贸易体系现代化进程，包括就如何加强世贸组织规则达成共识，建立一个更开放、更稳定和更透明的现代贸易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发出威胁，将对另外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多达 25% 的关税。中国商务部星期四表示，如果美方一意孤行，升级贸易摩擦，中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反制。如果美方想利用自认为的所谓有利地位，无视中方的主权和核心利益，企图逼迫中方让步，那只能适得其反。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纪念六四30周年专题节目，这是由艾娃主持的节目。
各位听友好，8964民运如今已经30周年了。30年前，倒在北京市中心的中国年轻人的鲜血，将这一事件写入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为纪念这一历史事件，今天本台连线曾亲身经历六四的旅美学者、资深老新闻工作者张伟国先生，请他谈一谈对这一事件的反思。张伟国先生您好。
你好。
张先生，89时期呢，您是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的记者，经历了六四的前前后后，并在六四后呢被关押了近2年之久。30年后的今天回顾往事，您今天怎么看待亲身经历的这一切呢？
就是我感觉就是像这个时光倒错了，30年前我们上上下下啊，几乎是用现在的话讲起来，这个主流的啊，一个共识， 就中国呢要建立民主与法治啊，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进行改革开放，从传统的这样一种政治模式里面啊，转型到一个现代国家当中去。那么这里面呢，这个法治啊、人权啊，这些都是其中之一啊。其中作为新闻工作者嘛，我们在推动新闻自由方面，那就用力更多一点。所以整个当时的一个气氛啊，时代的一个主旋律吧，都是这个要向前走啊，要民主，要自由。不管是体制力的领导，还是社会普通民众，那么这个在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应该讲是到了一个高潮。但是这个六四的镇压啊、屠杀，改变了这一切，把这一个进程突然终止掉了。实际上，当时中国有一个机会，就是转型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啊。那么现在，因为这一个突然的终止，那么它仍然停留在一个传统的模式里面，继续这个用一种专制的形式啊，来这个统治这个社会。那么这三十年里面，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好像是发展了很多，有很大的变化，那么世界也有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呢，六四当然是一个分水岭了。有人把这个六四变成一种中国的模式，用它维稳，用它来推动经济，作为发展的一种代价的一个代名词。那么事实上，中国应该讲是走上了一条歧路啊，走上了一条跟原来八九年这个完全相反的路。表面上的经济成功变成了它挑战普世价值与世界国际这个为敌的这样一种危险道路啊。我们又看到中国现在这样的一种国内民族主义啊，或者是毛主义的那个文革那种复辟的那种潮流啊，和整个社会的这个道德风尚的沦丧。所以整个应该看到八九年是一个分水岭了。因为这样的一个倒退啊，倒行逆施啊，给这个整个未来中国的发展呢，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啊。中国老百姓现在等于是在一个被绑架的一个飞机上面，一个大飞机哈、啊。如果把中国变成一个大飞机的话，就八九年等于是邓小平他们的这样一种军事政变啊，通过军事政变劫持了这架飞机。现在这架飞机呢，看上去飞得很高啊，那飞机里面飞机也装潢很豪华，但是它这个方向正好是向着这个整个时代、整个世界这个文明相反的一个方向在发展，所以它的这个危机呢，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重。
您刚才说八九六四是这个中国的一个分水岭，尤其是在八九期间呢，中国人对这个政治改革的期待呢是非常强烈的，但是呢被八九六四的血腥镇压之后呢完全成为泡影。之后这中共呢又进行洗脑教育，新一代年轻人呢也根本不了解这个六四。那您认为目前这个中国老百姓他们对政改的诉求还高吗？还有吗？
这个历史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四边形啊，或者多边形的一个力量的结果。政府这个洗脑是一方面，老百姓他的觉悟啊是一方面。那八九年这个觉悟应该我们看作是从文革结束以后到八九这个等于也有将近十多年的这样一个过程。从八九到现在三十年， 那这个要比文革结束那后面那一段要多一倍多了，两倍左右了，是吧？
多两倍。
所以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个洗脑，这个就是说老百姓的这个觉悟啊，应该会有一个时间，有一个时间差。然后呢，这个如果是一个多边形的话呢，就是现在这一块，就民众的觉悟啊，跟八九年前没有办法相比，但是知识分子那个觉悟啊也是一样。那党内的开明派也是一样，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当年好像没有现在这样贸易战啊，没有这样一种国际，这个当时是国际整个一个和平发展全球化的一个浪潮刚刚萌芽，那么现在呢正好是在一个逆转，中国用全球化来躲过这种危机的这样一种机会，甚至于利用这个全球化壮大自己，反过来搞一带一路，挑战这个现有的国际秩序的这种代价或者是这种做法，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所以这个如果是一个多边形的话呢，现在就是说原来影响八九民运或者是八九年那个形势的民间因素或者是知识分子的因素、社会舆论因素，有一些欠缺或者是有一些变异，但一样的，在其他方面的当时不具备的因素，现在突然之间冒出来了，啊，那么这个社会的这个变局呢，我倒不感觉就是老百姓现在对政治改革的诉求，能够决定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变化，或者是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肯定有意义了。它因为就是推动历史的多边力量的一部分嘛。那么一样的，它还有其他的作用。当老百姓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觉悟的话，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这些年有一些变化啊，不管是退伍军人的维权也好，或者是零零散散的各地这个反抗那些城管啊，或者是一些贪官啊，或者是一些公民运动啊，虽然这个规模跟八九年是没办法同日而语的，但是我们看得出来那种星火还在啊，星星之火一直没有熄灭啊，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在顽强的这个存在的。那么那种东西呢，就像当年邓小平讲的大气候小气候，如果都酝酿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啊，新的一轮的这个民主化啊，或者新的一轮的这种社会风潮啊，自然又会起来。这是一种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并不因为官方好像防堵的严密啊，那就这种东西可以避免了。这个我相信在中国北京这个领导人他们自己采取的措施里面，就可以反射出他们也意识到就是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所以这个老百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诉求，我相信只要有八九年之前或者是这个舆论的开放啊，或者是这个一定阶段的一定时间的讨论啊，政治公开啊，新闻自由啊，包括现在这种互联网的这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它也会呼之欲出。
好，谢谢张美国先生您的介绍。
好，谢谢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本期特别节目，采访旅美学者、资深老新闻工作者张伟国先生，请他谈谈对六四事件的反思。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这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在法国大巴黎地区的生态美食机构，名叫做美好地球基金会 Good Planet。 这是一个目的在让你爱上负责任烹调的基金会，由雅尔杜斯·贝尔特朗创建的美好地球基金会进入了他们第三季度的饮食烹调宣导活动。美好地球基金会创立的宗旨就是让民众们爱上负责任的烹调。贝尔特朗向记者指出，借着食品餐饮，他们可以谈论到所有的主题，例如公平商业、贫穷问题、农业问题、短路问题等等。对于这位美好地球基金会的主席来说，这个基金会是一个奉献致力于环保生态及人道主义的地方。他还说，如果要做什么努力来保护地球的话，那就是在吃的方面去努力，因为我们人类一天要吃三餐，如果我们过去一直能吃有机食品，那么就不会有孟山都农药工厂的存在了。这个美好地球基金会的烹调工作坊提供的餐盘价格从10欧元到50欧元不等。如果你知道他负责提供的餐饮给朗香赛马场，而且在巴黎16区的布隆涅森林里有一个烹调学校，这一切就毫不令人惊讶了。这所烹调学校与海洋星球的展览活动合作，以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蜂巢，四月中旬也在基金会第三季度活动开始的时候开放给民众参观。基金会的公共关系负责人加瓦诺先生还说，很久以来我们就一直想在这个地方拥有一个专门从事饮食及永续农业的建筑物，然后还有一种教育式的烹调，教育民众如何生态的烹调。这将是一个节目安排内容非常丰富的地方，充满了热情招待好客的精神。也就是说，在这个园地里，大家可以参加素食烹调的学习，还有季节性的烹调课、生态面包的制作方法、观察学习如何去天然酿酒方式，以及品尝发现零垃圾的食品。餐盘价格从10欧元到50欧元不等，其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以及解决环境问题，从农业到饮食，从活得健康和谐来学习。而展现出的另一种教会方式，可能是贝尔特朗坚持其理念说，这就如同宣导不要吃工业生产的肉类，因为他们会破坏地球。基金会的公关负责人还说，例如说在烹调的时候，有可能自己摘采种植的蔬菜水果，自己做通心粉、绿芥末酱，目的也是为了提倡在巴黎能够有更多一点的绿地空间，暂时休息一下，不要联网上网，重新思考调整自己身为消费者的定位。美好地球基金会 Good Planet 的总部设立在巴黎16区的布隆涅森林里面，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上网查看，前往参观。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广简体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繁体推特账号是 @RFI_TRADCN。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27 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0493540401。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古丽播报最新消息。
在法国举行的2019年世界杯女子足球赛，今天6月7日开幕。今晚21点，法国队在主场与韩国队踢开局比赛。2019年世界杯女子足球赛从6月7日开始到7月7日结束，全程一个月。共有24支球队争夺冠军。据中新网说，在36场小组赛当中，有10场比赛不容错过，其中包括法国队对韩国队、中国队对德国队、澳大利亚队对巴西队、苏格兰队对英格兰队、南非队对中国队、中国队对西班牙队、意大利队对巴西队、日本队对英格兰队、瑞典队对美国队。另据消息，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拉克6月6日向媒体宣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参加7月29日至8月3日在曼谷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届时蓬佩奥将引领有关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的会谈，重申美国支持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抗衡一带一路的庞大计划。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正式辞任保守党党魁，前伦敦市长约翰逊有望接棒。习近平定于今天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表演讲，习近平的《平语近人》俄文版在俄罗斯开播。新疆穆斯林在停车场祈祷庆祝开斋节。孟晚舟引渡美国案，法庭宣布明年1月展开聆讯。蔡英文与赖清德明天将参加党内初选，在电视政见会上正式摊牌。蓬佩奥将访曼谷参加东盟会议，抗衡一带一路。日本原大学副教授因为涉嫌与恐袭事件相关遭到美军拘留。美墨边境危机严重，5月偷渡客激增32%，创13年来新高。墨西哥宣布将在边界部署6000名边防军堵截移民潮。在巴黎圣日耳曼效力的国际球星内马尔受到巴西警方传讯。2019世界杯女足今晚在法国开局，法国队与韩国队踢首场比赛。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2019年6月7日星期五的第二节中文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绿地斌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娜黛利亚·多古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Mademoiselle》。
que le hemos parlé muy bien, que se soa sin ninguna señora, mademoiselle Doco, mademoiselle qui fait le maximum pour que la vie soit belle. Je ne suis pas madame, je suis tout grande celle, je suis de celle qui déplore des grandes celles, comme mi car mon soleil est devant la scène. Mademoiselle, j'écris car j'ai du cœur, j'écris car je pleure, pas madame qui prend des hauts et prend des mots pas beaux, madame qui demande qu'on déménage quand on chante trop tôt. J'ai le monde au pied, alors il faudra qu'on avance. Madame, vous savez ce que j'en pense.